我们要继续来看箴言第十一课，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一念之间。我们要谈的主题是论心灵与意志。曾经有一位老人，他每一天都会坐在加油站外面的椅子上，向开车经过镇上的人打招呼。有一天，他的孙女陪伴他坐在一起，这个时候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访客向他们走过来。这位访客说，请问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小镇？老人他反问说，请问一下，你来自怎么样的一个小镇？陌生人回答说，在我原来住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喜欢批评别人啊，邻居常说别人的坏话，总之那是一个烂透了的小镇，我真是巴不得赶快搬离那个地方。听完了陌生人的回答之后，老人就不疾不徐地说，很遗憾，我们住的这个小镇也是如此。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路过的访客，他们是一个家庭哦。这个家庭当中的父亲就开口问老人，他说，住在这儿还不错吧？老人云是反问，请问你原来住的地方是怎么样？这一位父亲说，我原来住的小镇非常好，那里的人都待人亲切，也乐于帮忙人。老人听了之后，他不疾不徐地回答说，我们这里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孙女在一旁非常的纳闷哦。等到访客走了之后，她就问爷爷说，爷爷，你好奇怪哦，前后有两个陌生人来跟你问我们住的小镇是怎么样的一个小镇，为什么你的答案差距却那么大呢？这个时候老爷爷就说，一个人的心会影响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态度，第一个人他的心是往黑暗的方向，他看什么都是不好，所以他搬到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第二个人呢，他的心是愿意往美善的方向去想，他看什么都是正面，所以他搬到任何的地方也都是一样。这虽然只是一则小小的故事啊，却让我们想到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经文，那里提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这一段原文又可以直译为，你要守护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那里出来的。一个人生命的泉源涌出的是甜水或苦水，主要看的是他那颗心，甜的心自然会发出甜意，苦的心就会涌出苦水。箴言当中有126处的经文都提到了心，其中有91处的经文用的是 lap 这个字哦。这个字具体的意思指的是我们内脏器官，就是心脏那个字啊。但很多时候在箴言的经文里面，它用的是一个抽象的意义，表示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灵或意志。在圣经当中最常用这个希伯来文表现出一个非物质的人格，包括感情、意志或者是我们的思想。所以 lev 这个字不会只是针对感情的部分，其中也包括我们人会运用的理性跟意志层面的参与。心同时也是智慧跟悟性的所在，所以我们的心是可以经历到更新变化以及成长。在罗马书十二章就提到，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并且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这颗心是需要经过锻炼的。在箴言十七章三节有一句经文，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熬炼这个字的意思本来指的是试验，金子跟银子需要用锅子跟熔炉的千锤百炼，才能炼出它纯净无瑕的品质哦，显出它们的分量跟珍贵。同样呢，上帝也会借由一些考验，兴起一些环境上的试炼，让神的百姓心思意念被淬炼得更加纯净。我们都知道，有形有体的心脏维系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同样的无形无体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心啊， 也关乎着我们生命的益处。为了锻炼心脏，会透过运动操练，跑运动场，快走，让这个心脏是更有力量来承受。而身为基督徒，操练的就是我们这颗心，为的就是要遵行神的心意。在属灵的操练上，上帝就像是一个优秀的运动教练，他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变得更成熟，并且变得更健康。在箴言当中，针对心的锻炼列出了许许多多的教导，往往是跟上帝如何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工作，如何运作是有关的。诗篇139篇23到24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人主动地告诉上帝说，请你来鉴察，鉴察我的心思，请你来试炼，试炼我的意念。其实心思跟意念是同义词，因为诗人害怕自己偏行己路，所以他求上帝来试炼他，看在他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好让他再次被导正，回归到上帝所带领我们所走的义路上。为何我们这颗心接受上帝的锻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呢？除了遵行神的旨意之外，那也包括上帝要让我们跟人的关系活得更健康。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心交给上帝来掌管的时候，那有点像是上帝亲自成为我们那颗心的舵手，就是指让上帝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经常借由他的话来指正我们的行为。圣经里头有一句话提到，上帝的话是句句炼净的，投靠他的神就做我们的盾牌。第二，我要提到的是，我们的这颗心需要被掌控，让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来交托给上帝，不再像是先前如同脱缰野马一样，很容易被风吹动，然后搅动翻腾。在箴言当中有几段经文其实是跟情绪有关的，在这些经文当中是以反义的平行方式表达两种心境带来的结果产生的一个对比。比如说箴言14章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形成一个对比。一个人的心，也就是他的情绪愿意受控制，所产生出来跟那个心不受控制的那个人所反映出来的结果是有很大的落差。箴言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也是一个反义平行的对比。箴言15章13节，心中喜乐的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的灵被损伤。这对比一个心中喜乐跟一个心中经常忧郁的人，对他们行于外的一个展现也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箴言15章18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能够止息纷争。箴言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基督徒的医生，如果我们去看病的时候，那个药袋上就会写上箴言17章22节的经文。嫉妒、忧愁、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脾气暴躁等等，都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情绪反应。俗话说相由心生，一个人心里所想的，即使嘴巴不说出来啊，基本上表情也都会透露一些蛛丝马迹。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40岁之后就要为自己的长相来负责，因为过了40岁，人已经有一些阅历了，这些阅历通常会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自然而然我们也会因为内心的变化，在外在的容貌表情上会带来一些变化。经常活在妒忌忧愁，动不动就生气， 或脾气暴躁的人啊，自然你会发现他们生命的气质流露出来的就是他们内心的反应。最糟糕的情形就是这些情绪的反应会去导致他们健康的亏损。所以新译本把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跟十五章十三节做了很生动的翻译，我念出来给各位听。箴言十四章三十节，心里平静的可以让人身体健康，但妒忌能够让我们的骨头变成朽烂。十五章十三节，喜乐的心能够让一个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却会让人精神颓丧。如果我们不管制我们的心，后果绝对不堪设想，不只是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连带的我们的灵性甚至身体都会受到亏损。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古代大多数国家的城池一定会兴建城墙，为什么要兴建城墙呢？城墙是作为防御的用途。倘若一座城没有墙垣，那代表这座城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代表仇敌随时随地可以进攻进去，肆意的进行掠夺跟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管理我们的心，无法控制情绪，状况就如同一座城是没有墙垣一样，别人稍微的一点闲言闲语，或者是外在环境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内心上上下下，让我们一切的情绪快乐或忧郁与否是取决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其实想一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将我们的心交给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情绪的上上下下都是靠别人的言语、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的一个反应来主导我们。当我们的心没有墙垣的时候，就像是河岸没有河堤，稍微一泛滥，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有一些人情绪失控，有可能是因为生理上的因素，但是在箴言当中指的是一般的现象，也就是一般人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我们的这一颗心，包括我们的情绪在内。有一些人拥有这些情绪问题，可能来自天然或自然的反应，比如说因为自卑就容易嫉妒别人，因为压力很大就容易暴怒，因为遭遇委屈而内心感觉非常的沉重，所以就忧郁了。虽然我们都知道维持一颗平静的心、喜乐的心可以让我们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是要好好的做却是很困难。我们只能够把我们这颗心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呼求主啊，来掌管我们这颗心，做我们这颗心的舵手，你亲自透过圣灵的工作更新变化我们，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心当中如同一座城建造墙垣，让我们被你的话来充满与包围，就是我们的坚固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慢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生命的泉源被清洁消毒，而流露出来的那个泉水是干净的、是安宁的、是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降服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接受他的指正。我们发现圣经当中有几位被上帝重用的器皿，他们个性上其实都是有软弱的，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摩西，他早年因为一时冲动就打死了埃及人，然后他就逃难去了，但是后来他却被上帝磨塑成一个谦卑的人。圣经当中新约有一位使徒约翰，他曾经被耶稣取名为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那代表他的性情非常的暴躁，容易动怒，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却成为一个不住的叮嘱门徒要彼此相爱的使徒，所以约翰又被称作爱的使徒。在近代中国教会史上也出现一位讲道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叫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因为身体不好，脾气非常的暴躁，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所以他到不同地方布道的时候，他需要请当地的基督徒帮他翻译成当地的方言。 有几次因为帮他翻译的这个基督徒翻译的不好，宋尚杰博士在又急又气的状况底下，他曾经在讲台上一把就把为他翻译的弟兄给推倒在台下去了。他承认他真的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他在处事的智慧上有待加强。他自己也提过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就是不断反复发作的痔疮。他提到每一次这个痛楚发作都在折服他的脾气，是上帝所允许的试炼。所以我们天然人的性格不好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我们遮掩，许多时候我们抗拒，自以为是，久而久之我们就刚愎自用，拒绝更多把自己的软弱交托来专一信靠主，让主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第三，这个心这个字也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需要被上帝来指正。箴言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但只有耶和华能够衡量我们的心。衡量这个字指的是评估、测量或是调准到标准值。许多时候我们人看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有时候我们人也是有盲点的咯，会不小心的陷入自我欺瞒的光景里头。但是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最公正的一个评估，让我们的生命被调整到一个标准值。箴言十六章九节 也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里提到的指引原来指的是坚固跟预备，也就是人的心思考跟计划自己的未来，但只有上帝能坚固我们的步调。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谋划跟思考，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道路交在上帝的手中，凭着敬畏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来引导。这两段经文都表达出人拥有心思判断的自由以及策划未来的能力，但是我们所作所为依然要仰望主的鉴察跟带领。很多时候你自己做的你看为美看为正，但是只有上帝知道这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即使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判断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正确的。我们曾经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谈到乔治穆勒，他被称作孤儿之父。他在19世纪的时候从德国到英国去兴办孤儿事工，前后收养了10000多名的孤儿，给他们很好的教育跟栽培。在早期事工拓展的时候，某一次孤儿院急需食物的供应，到了隔天早上，虽然没有早餐，但是乔治穆勒还是吩咐所有的孤儿跟办事的童工跟他一起对着摆好的杯子跟盘子向上帝做感恩的谢饭祷告。就在这个时候门铃突然响了，有一家面包店由于某一家工厂临时大罢工，老板不晓得怎么处理已经做好的面包，所以就差人整车把这个新鲜的面包送到这个孤儿院来。不久呢，又有人来按这个孤儿院的门铃，原来有一辆满载鲜奶的车子正巧开到孤儿院门口的时候坏掉了。老板莫可奈何，决定将整车的牛奶都捐到孤儿院，免得这些牛奶坏掉。当时很多人认为乔治穆勒啊，你真是料事如神。但实际上我们前次课程已经都提过，乔治穆勒早年曾经透过买乐透来试探上帝的旨意。他曾经有一度他的心是由自己来掌舵而不是交给上帝，但是在他人生的道路当中，他渐渐地发觉到他需要神来掌舵跟引导。就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他透过读经跟祈祷求神来掌管他的全人全心。晚年的穆勒曾经说，我不得不羡慕神奇妙的恩典，当我是个轻率虚浮的青年人时，主就引导我认识了主耶稣，而且他不断地保守我，在对他的敬畏跟真理当中给我极大的尊荣，使我能长久地侍奉他。 乔治穆勒在做一件事之前，必定查问主，你喜悦这件事吗？这是否是你要我做的？这件事是要我现在做呢，还是我要再三等候？多年的等候、查验、读经、祷告，让他更加清楚明白主的旨意，并将他的心交给主来掌管。盼望透过今天的课程，也学习将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主。